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说孩子的眼睛是通向世界的窗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很多父母未必了解，但是有可能关系到孩子一生视力健康的重要问题，叫做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那么这是一种发生在早产宝宝眼睛中的疾病，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失明，而如果措施得当，及早干预呢，我们也有机会把损失减少到最小。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还会关注儿童青少年视力保护和近视干预这方面的问题，一起来破解生活中一些用眼的误区，掌握科学用眼的方法，守护孩子明亮的眼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周子梅医生。接下来为您介绍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周子梅医生。周医生在复旦大学上海五官科医院获得临床硕士学位，在美国维恩州立大学获得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周医生是在纽约执业的资深眼科专家，美国眼科学会认证眼科专科医生。他专注于视网膜疾病的诊断与手术治疗，特别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等疾病方面具有丰富的诊断治疗经验。周医生您好。
您好。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啊，这个名字好像听上去它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可能有些朋友还觉得比较平和啊，但是导致的后果有可能是非常残酷的。
是的、
大多数听众可能跟我一样之前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啊、那么为什么很少人关注它？是不是一种很小众或者说发生率不高，所以大家知道的少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在新生儿病人群体当中非常常见的问题。一般来说呢，它主要发生于早产儿，尤其是出生时间比较早的小的早产儿。一般来说呢，临床上面的诊断标准呢是出生的时间是孕周30周以下，或者出生时候的重量是1500克以下的小孩。在美国呢，我们就是强制性的，当这个小孩在新生儿出生到重症监护室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检查他的眼底，追踪这个病情的发展情况。所以它不是一种早见病，它是一种常见病。但是由于这种病仅仅影响到比较小的早产儿，所以可能的大众都不太关注这个疾病。
明白，越小的孩子这方面潜在的风险越大，是不是这种病是由于发育不完善或者发育不完全所导致的呢？
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实际上也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这个疾病的了解实际上是跟随着我们对于早产儿的出生护理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可能我们往前推50-60年，如果说是小孩子出生只有孕周30周，然后他的出生、体重小于1500克，这些小孩子他们的生存概率都不是很高，在那个年代，所以呢这个疾病就往往就被大家忽略掉了。但是在现代的新生儿的医学发展情况下面，一般来说出生孕周28周以上，重量可能800到1000克左右、这些孩子都很有机会能够健康成长。这个疾病的早期的筛查和必要的治疗呢，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对这个年龄段这个出生重量的孩子来说。
那具体来说这种病凶险在哪儿呢？换句话说，如果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没有被及时发现，没有被及时干预，可能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这么说吧，如果一个小孩他是早产儿出生，他没有经过正规常规的眼底检查，这个病呢在这个小孩身上发生了，但是他没有及时的得到干预治疗，那么这个小孩很有可能会失明。而且这种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引起的失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是不可逆的。
哦，那太遗憾了。
是是，
嗯，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推断，就是越早龄的这个早产儿，这个视网膜病变治疗或者干预的难度越大？
确实是这样，
嗯，
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在美国，
嗯，
我们有一诊断和治疗这个疾病的可以说一个系统，
嗯，
当一个新生儿如果他是早产儿，他是小于30周孕周，他是小于1500克，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小孩出生之后呢，不会让你直接抱回家，他会让这个小孩在暖房里面待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俗称的早产儿重症监护室。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美国呢，早产儿重症监护室的团队呢，就直接会有眼科医生，他们会定期的检查这个小孩子的眼底。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些小孩子他们是出生的时候呢发育不完全，这种发育不完全的影响全身，对眼睛来说呢，就是说他们眼睛里面的血管，您知道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要看到东西是需要有神经有血管来保持这些神经有营养有氧气供应，这些神经才能够工作才能够发育，
嗯，
对于这些新生儿来说呢，他们的血管没有生长，或者说是生长延迟，所以说他们的神经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血管供应的。很多早产儿呢，他们只是需要比正常小孩子更长的时间，慢慢慢慢这些血管会慢慢生长到正常的位置，这个呢就属于是自愈性的，不需要干预。但是呢，有一部分的小孩，尤其是那些出生体重很轻或者是出生年龄很小，那么这种小孩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发育迟缓，他们的血管没有办法自主生长，到一定程度时候呢，这些很脆弱的血管呢就开始在眼睛里面破裂，引起眼睛里面的出血。一旦等到眼睛里面出血之后呢，整个机体就会有一个防御措施，就会有疤痕组织的增长，然后呢就会开始牵拉你的视网膜，最后造成视网膜的脱落。到这个程度，实际上哪怕将来进行手术干预，预后也是非常不好。
嗯，您介绍了他这个病程发展的这个阶段，对于这个病是从这个早产儿出生之后就要进行关注，还是说还能再往前挪一点？
一般来说是出生之后，出生之后呢进入那个早产儿重症监护室，在美国就会有团队主动的就跟进，定期的检查眼底，如果发现有出血倾向的话呢，就会及时的干预治疗，这样的预后呢往往是非常好的，小孩子长大之后呢，可以达到正常视力。
明白。那如果说诊断他有可能出现早产儿的视网膜病变的话，常规的治疗方法，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是很微观很精确的一种治疗方法，
是如果说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小孩有出血倾向，那么现在主流的治疗方法呢是两种，一种呢是直接在眼睛里面打药物，我们叫 anti-VEGF，这种药物呢它可以及时的止血，然后能够缓解病情，等于说是为这个小孩子争取时间，让这个眼球能够继续的发育生长。
嗯，
还有一种治疗方法呢，就是眼底的激光，等到小孩子发育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判断确实是无法自己再生长了，那么那些没有被血管覆盖的视网膜，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防止以后的出血。
那在所有的早产儿案例中，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大吗？
不能说是概率很小，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早产儿当有这种疾病时候呢，很多情况下可以自愈，给更多的时间，可能血管就会自己生长到正常的位置，不需要干预，但是需要干预的小孩还是不在少数。
那可能很多家长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啊，您刚才说到如果按照严格的程序来说，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早产的这一部分会有专门的医生对他们进行监控，如果发现问题之后会进行治疗。那如果说在其他地方其他国家，这种病是不是纳入监控的一种常见的一种措施呢？
这就是 WHO 一直都在尽力需要去推广的。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在整个世界都能够建立起像美国这样完善的监护机制，很多地方据我所知还是没有这样有效的检查，更不要谈治疗。所以说这是非常遗憾，本来是可以预防的致盲性的疾病，但是在世界很多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致盲的原因。
嗯，您觉得是由于知识的缺乏，还是说它成本是比较高，导致了各个国家或者说各个地方发展是不平衡的呢？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即便是像美国这样，它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监控是非常到位，但是有些时候呢，由于家长的知识方面的欠缺，他们不了解这种情况。我们常见碰到的问题呢，就是小孩子从重症监护室回家了，然后呢，重症监护室说我们给您安排了眼科的随访，但是家长呢，因为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及时的带小孩子随访，错过了治疗的时间，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做这个节目也非常好，能够让家长的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如果说有早产儿，然后如果早产儿从重症监护室回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如果说需要您到眼科随访，那个随访的预约千万不要错过，有的时候甚至是 delay， 就是说延误的随访都有风险，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可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资源的缺乏，因为这个眼科检查本身需要很多设备，然后加上治疗的话呢，就更加的需要资源，需要成本，可能世界上有些地方达不到这些要求。
实际上听您介绍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很多听众这个心情跟我一样，忽上忽下的。刚开始说到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大家可能比较担心，刚才您又说到呢，如果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是有严密的监控体系和治疗的方法的，可能又有点放心。刚才您又谈到，就是说作为家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还需要遵医嘱严格的做这方面的监控和治疗。那我们知道了，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在医院是有医生保护的，
是。
那接下来就您刚才嘱咐的这些话，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呢？
一般来说呢，我们要随访一直到小孩子达到孕周50周以上，如果50周以内小孩子的血管没有出现问题呢，一般来说那将来就不太会出现大的问题，一般我们是随访到50周到60周以上。
那也就是说新生儿的时候父母稍加注意，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长，不是说到2岁3岁都得来看医生。
对。
那您诊治的这些案例这些过程中，是不是基本上还是一个能让医生和家长满意的结果呢？
实际上这个病为什么我非常想借您这个平台强调，就像您说的，这个病不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就相对于早产儿可能有的其他问题来说，它是一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而且是一个短期随访的病，相对来说如果我们合理的随访，及时的干预，预后是非常好。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随访，没有及时的干预，预后是非常差。很多情况下面家长都无能为力，
是。
但是这个病家长是可以有所作为，然后能够得到很好的临床结果。
而且眼睛这个器官，我觉得一旦是错过之后，父母肯定是捶胸顿足的那种。
对，
我们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是。
我们说确实是为人父母之后才去关注很多关于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些知识。我当父亲之后才知道，原来小孩刚出生的时候，眼睛看东西是模糊的。也知道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能看到运动的物体，或者说看到颜色啊。再到后来呢，带孩子去看眼科医生，才知道每个孩子还有所谓的视力储备啊，这些知识都是在伴随着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积累的。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孩子们这些人类幼崽的这个眼睛会经历这样一个发育的过程，结合您前面谈的，原来每一个人的眼睛是要经过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成熟，才能够稳定。
是一个人的眼球的生长实际上是跟一个人的生长曲线是同步的，并不是说我们生下来眼球就已经定型了。你看小 baby 的尺寸跟成人的尺寸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实际上在人不断长大过程当中眼睛也在长大。那么眼睛生长的一个曲线呢，一般来说是要到他6岁以前眼轴是比较偏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的小孩都是偏远视，因为他的眼轴短，慢慢慢慢长大了眼轴就慢慢变长。如果在非常合理的正常的情况下面呢， 到了我们18岁、19岁、20岁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球应该长到正好，就是说光进入我们的眼睛，然后正好聚焦在我们的视网膜上面。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您就不需要戴眼镜，你没有屈光不正的问题。但是呢，很多情况下面呢，这个生物上面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可能有些人的眼球就长得比较偏长一点。那这种情况下面，光进入我们的眼睛呢，它就聚焦在视网膜的前面，因为您眼球变长了。那这种情况下面，您就是近视眼，您就需要戴眼镜来帮助您提高视力，这就是所谓的近视眼。
您讲的这个过程就是眼轴逐渐发育拉长的这个过程，就是眼科医生跟家长通俗的解释的所谓的视力储备啊。
是，对
啊。其实说到视力储备呢，很多孩子其实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是很快就变近视了。
对
啊，
对。
那么我们今天大量的使用电子产品，然后在学习娱乐的过程中大量的用眼，从一个有所谓视力储备然后到近视，是不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很多家长关心。
这您就是说到了一个近视发生的原因了。现在世界上公认近视发生的原因实际上是两方面的主要原因共同作用，一个是基因，一个是后天的环境。所谓后天的环境，就是您刚才聊到的小孩子在他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大量的看近物，造成他的眼睛里面的长期的调节看近，然后刺激他的那个发育的系统的信息，然后呢眼球不断的变长变长，这是一个后天激发的一个近视眼。但是往往呢，先天的基因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如果父母都是近视眼，孩子容易变成近视眼，或者说亚洲人比较偏多近视眼，这些可能跟基因是有关系。
您说到这个问题，我特别想引出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呢，您说这个基因的问题，我们其实知道基因突变它是需要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有的父母他们出生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小的时候是由于用眼过度导致的近视。那这种情况为什么会造成基因能够遗传导致他的下一代更容易出现近视的问题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情况，因为近视不是一个遗传病。它只不过是可能受到遗传的影响，所以我们对这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是所谓的遗传病，那就是父母你携带这个致病的基因，然后呢你的子女一定也会继承到这个致病的基因，这种叫遗传病。但是呢近视不属于这个范畴，近视属于是遗传倾向。不是说父母是近视孩子一定会近视，也不是说父母不是近视孩子就一定不是近视。但是呢这是大数据大样本的调查下来呢，发现有这个倾向，就是高
因
high risk high risk， 对，但不是绝对的。
还有另外一个传言我要跟您证实一下，好容易遇到您。
您说，
前一段时间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孩子看手机 iPad 看电视，导致视力下降近视，如果他看书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是这就是所谓的环境引起的近视。这是因为大家公认的一个理论呢，就是说长期近距离看东西，不管是看手机电脑或者是看书本，长期看近会引起眼睛里面的调节肌肉的痉挛。因为你长期投射到视网膜上的 image 它的形象的一个刺激，慢慢会刺激整个身体会不断的发信号给眼睛，然后眼睛会不断的变成眼轴增长，这种所谓是后天环境刺激引起的眼轴增长。对，
所以医学就是医学，不存在很多家长说，哎，你这个时间是拿去看好玩的东西了，还是用来学习了？
看近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只要是同样的用眼的距离，不良的用眼方法都会导致近视。
对。
还有一个问题要跟您证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大概40年前，我作为一个孩子，第一次听说了所谓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当时配眼镜的师傅是这么跟我爸妈说的。我相信他们是想用一种直白很通俗的方法解释这个原理，就是所谓的近视的可逆和不可逆。我不知道科学发展到今天至少40年过去了，这种理论有没有变化，有没有科学性。那么孩子某一天如果真的出现近视的症状，怎么判断能不能逆转，或者说能不能改变？
这个呢，实际上在美国呢，没有所谓假性近视或真性近视一说。所谓的假性近视呢，是小孩子长期视近，然后呢，他的睫状肌长期的痉挛，没有能够松弛，所以呢，等到医生去检查他眼睛的屈光度数的时候呢，因为你的睫状肌痉挛在那里呢，所以他的度数显示出来呢是近视度数。但是这种小孩子，如果你把睫状肌放松了之后再去测他的那个近视度数呢，他应该是没有度数。那这种就是所谓的中国人那个时候认为的假性近视。但是在美国呢，如果你要诊断一个青少年他有近视，他必须是要放松睫状肌之后的眼光。所以在美国如果是放松睫状肌，也就所谓的通俗说扩瞳眼光之后，得出来的度数都是真性的。
过去配合着假性近视，就是说假性近视是能够恢复的啊，只要你注意用眼的方法。当时还有说用他们一些什么什么各种治疗方法，用眼镜。这个说法当时也是不完全严谨的，是吧？
对，那个诊断，所谓的近视的诊断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明白。
对。
那现在如果孩子在他很小的年纪出现了近视的症状，能不能逆转，是不是也取决于您说的他是不是经过散瞳验光，之后才能做最后的判断。
对，所以我建议家长，只要是在正规的眼科诊所经过散瞳验光之后，如果是确认是有近视，那就没有假性一说，这都是真性的。那么如果您是小瞳孔下面没有扩瞳验光，而是做了一个很快的一个检查，那么我建议您需要复查。
还有就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现在有些家长已经开始在给孩子在用现在所谓的近视一些干预方法，比如说角膜塑形镜 OK 镜。这个角膜塑形镜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在中国流行过一段时间，等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周围很多家长也给孩子在使用。那么这些方法有哪些实际的效果，还有大家很关心它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
角膜塑形镜现在在美国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对于青少年治疗近视眼的一个方法。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硬质材料的接触镜，晚上放在眼睛里面，它能够塑形角膜，然后呢达到修改屈光程度的一个情况。那么小孩子白天是不需要戴隐形眼镜，他只需要晚上戴。它在青少年低度的近视的情况下面确实是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一定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合适的配饰，经常的随访，以防止其他的可能的并发症，比如说隐形眼镜引起的感染、角膜擦伤之类的可能性。但是只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面呢，这种治疗方法现在是非常普遍，也有一定的效果。
我们知道戴隐形眼镜晚上必须摘下来，
对，但是它是特殊的隐形眼镜，它是治疗性的。
明白。也就是说这个角膜塑形镜，这个所谓 OK 镜，从我有印象的时候到现在几十年也发展了，这个技术也发展了。
对，它材料肯定是在不断的进步。
明白。
还
有我也是查到的低浓度滴眼液，这是一种什么方法？
我们刚才说小孩子假性近视真性近视，就是有一个睫状肌痉挛的问题。阿托品它的效果呢就是放松睫状肌。
就是散瞳验光的时候滴的那个
眼药水。对，然后呢它的理论呢是就是说，因为它用超低浓度的阿托品，它能够维持睫状肌呢松弛，但是呢又减少它的系统性的那些 side effect 那些副作用。因为您知道高浓度的阿托品它的副作用是很多的，它是全身上下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低浓度阿托品扩瞳，然后呢放松睫状肌，然后呢能够缓解近视。但是这种药物到底现在有没有治疗效果，这在国际上面是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我所知呢，一些亚洲国家做出了一些大样本的数据呢，显示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最近呢，美国眼科协会权威的一个杂志发表一篇也是大样本的数据呢，显示好像长期的效果呢不能肯定。
明白。
对，
那如果真的用这种治疗方法，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滴，还是白天持续的再滴？
一般来说晚上滴一次就可以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它的持续效果是很长的。阿托品点一次可以持续一个星期。
明白。对了，还有就是咱们小时候做眼保健操今天回头看，我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有时候压根没用，那时间白费了、
嗯、
只起到了一个休息眼睛的作用、
嗯、
啊，我不知道您小时候做眼保健操一直最后成为一个专业的医生之后回头再看的话您怎么评价呢？
我是这样想，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嗯国内的眼科界呢很遗憾，因为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有专门的研究，有专门的数据去支持它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但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数据或者任何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没有人能够回答说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眼保健操到底对眼睛有没有长期的效果。我自己也是做眼保健操长大的，做完之后是觉得眼睛有的时候会觉得蛮舒服的、但到底是有没有效果还是一种心理作用，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大规模的样本，一种临床的试验，这方面中国没有做，所以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明白，
希望我们将来能够有人能够把这项工作做起来。
我相信很多华人家长觉得我们作为华人，作为华裔，作为中华文化传承下来是有很多秘籍的，
是
比如说九九乘法表，
对、
现在看到孩子用眼的负担不断的增加，哎，就想起眼保健操了，
对对对，
是不是也要教给他们使用？
对对对、
像您说的，其实如果当时真的有随访和跟踪的话这就好了。
是是、实际上是我觉得即使是现在可能也可以做这方面的科研工作、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不知道国内的同行有没有在跟进这方面的情况。
但是至少面部的肌肉和这一部分眼睛周边的这些供血是能够增加和有帮助的，是吗？就是至少能缓解一下。
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但是没有数据去证明它、在医学上没有数据证明的事情我们就不能说。
是，所以我在网上看有些朋友说在学习中间闭十分钟眼睛也有好处。最后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来说有哪些切实可行见效明显的办法能够帮助儿童青少年他们在学习紧张的这个过程中缓解视觉疲劳，能达到这样效果有什么方法吗？
有数据证明的办法呢，就是说看远，户外活动，国际上面做过这个方面的对比，如果是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如果时间长的话对于减少近视眼的发展是有帮助的。还有呢就是说看绿颜色，绿颜色呢是能够帮助睫状肌减缓痉挛啊，能够帮助外来的光线能够聚焦视网膜中心部位，这都是有帮助的，所以看远看绿色。另外一个情况呢，如果长期的看电脑或者看电子产品会引起眼睛表面的干燥，因为您每次看电脑的时候呢你眨眼的频率会减低，那这种情况下面呢闭眼会有帮助，湿毛巾热敷会有帮助，很多 OTC 的那个人工泪液如果你觉得眼睛酸涩也可以点，尤其是那些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也可以点一下，如果您是长期用电脑或者是看手机屏幕，这些都是证明是有用的措施。
这些措施对于成年人近视或者高度近视的成年人同样有帮助是吗？
对成年人的话呢，人工泪液湿润表面是有帮助的、但是一旦成年人等到您的眼睛眼轴的长度固定之后，您要再通过体育锻炼去回退近视眼这是不可能的。户外活动可能是对青少年发育中的青少年是有用，
对于成年人只能起到缓解疲劳或者放松休息的效果，
对对对
对，近视程度已经没有帮助了。
对对对。
那说到这儿呢，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近视眼手术的问题。
对，
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好的选项吗？或者说他是有一个年龄建议的？
一般来说做到激光近视眼手术的话呢，它都是要等到眼轴停止增长之后，也就是说您的近视度数要稳定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考虑去做近视激光手术。因为近视激光手术绝大多数情况下面是依靠切削角膜改变角膜的屈光度数，然后呢能够纠正您的近视屈光的程度。那这样情况下面您可以想象，如果您的眼轴还在不断的增长的话，您今年切了这一点，明年近视可能眼轴一增长近视又回来了、所以近视屈光手术肯定是要等到近视稳定之后，那一般来说都要18岁以上
哦，
可能有些人要等的时间更久，
那就差不多是上完大学之后。
对、对，
进入职
场，一般来说青少年一般是不考虑、
明白、最后呢、
嗯、
对于家长来说我们一起呵护孩子的用眼健康，您觉得还有哪些误区是需要避免的？
我觉得很多家长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小孩子刚刚开始诊断出有近视眼，有些家长就倾向于会有一种错误的概念，好像一旦给孩子戴上眼镜了，他就会永远摘不掉这副眼镜，然后近视会越来越深。所以呢，尽管知道小孩子他有近视，但是尽量不给他配眼镜或者是配低度的眼镜，不让他全部矫正，以为这样能够预防近视或者是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但实际上这是恰恰相反，他会加重近视的发展。所以如果小孩子诊断出是有近视的话，应该还是要佩戴眼镜，能够让他的视觉效果达到最好，这样实际上对眼睛是最有利的。
嗯，这个我深有体会。我的近视加重就是在大学期间，尽量不戴眼镜，但是大学那段时间视力近视增长得特别快。
因为您眯眼对于这个视神经的发展发育，如果是长期视物不清的话，它也是等于说像我们的大脑发了一个负反馈，然后大脑会不断的刺激眼睛在增长，反而加深了近视的度数。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医生在这儿为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知识，纠正了这么多我们过去固有的错误的想法。那么对于孩子视觉健康的重要性呢，我们相信每个家长都不会轻视，更不会掉以轻心。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人、普通家长都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更不用说自制能力很低的孩子了。非常感谢周子梅医生今天带来细致的解读、实用的建议。我们也祝愿各个小朋友能够健康的成长，始终让自己的眼睛保持明亮和透彻的状态。谢谢周医生，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您。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